今天是最后的一讲，我们会看见整个的会幕因着摩西和以色列人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的建造，以至于这个会幕竣工了。当会幕竣工的时候，摩西做完了这些工程的时候，圣经描述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这是一个如此辉煌的时代，让以色列人在灵程上面又更进一步。以色列人看神的荣光充满全地，其实是不是第一次，但是充满一个小小的帐幕，这可是第一次，这也可是人类当中一件奇妙的事。我们时间往后看见同样的情况会出现在所罗门王建殿完成的时候，也是有如此般的一个景象，就是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所以当所罗门王看见神的荣光充满圣殿，甚至于这些祭司们没有办法侍立在面前，在神面前来侍奉，所以这个荣光是极大的荣光。重点不是在荣光，是重点是神怎么会与人同在。当时的所罗门王就惊讶地说，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做你的居所，何况这人手所造的殿啊。神为什么要居住在这个人手所造的帐篷里面，以他的荣光来充满？神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啊，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局促的一个帐篷成为他的居所呢？其实真正的重点不在乎神在哪里充满，其实主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啊我们世人，甚至于告诉当时提问题的撒玛利亚妇人，不是在这个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侍奉神乃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所以人真正的问题不在乎这个小小的帐篷，但是为什么神要使他的荣光来充满帐篷呢？其实在我们前一讲的时候曾经特别提到，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曾经要求说，主啊，显你的荣耀给我看。可是神并没有依摩西的要求显荣耀给他看，因为神真正要告诉他的，或者是说神真正要对付摩西的，不是将他的荣耀显现可以来对付的，是人真正要被对付的，是因为因神口里所说的话提醒人、光照人、刺透剖开人，人才会有被光照、被提醒、被对付的结果。所以透过圣灵的感动，人在神的话语的规模底下，人才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人对付清楚自己里面的问题的时候，神为了要让人清楚明白神的悦纳，通常神将那个出人意料的平安显现在他们当中。什么叫做荣耀？难道是眼睛看见的那个光线吗？还是神所说的荣耀是另外的一种实质？原来这个字的字义是指把某一件事情变得重了，比方说我的体重重了，就是一种的荣耀。引申起来的话，就是你看重某一件事情。那从心灵的观点，荣耀尊敬是同义词，所以在十诫里面说要荣耀你的母父，要孝敬父母，其实就是要荣耀你的母父，要把你的父亲母亲看为重要，就是荣耀所引申的意义。这里谈到的尊重重看，就是再三的强调说，荣耀我的，我必荣耀他。所以荣耀的实质是看重尊重。神的荣光显现其实是神对人的一个称赞，人的赞许。当人以同样的心情高举神，尊主为大，则称为荣耀神，而不是在神面前 用什么其他的替代物来取代。也难怪在多年之后，撒母耳对扫罗也说过同样的话，说听命胜于祭物。同样的，当我们以神的话为重，将神摆在第一，这个优先的次序就是叫做荣耀神。可见的以利的两个儿子和以利他自己并没有归荣耀给神，没有将神摆在第一，以至于他们家族当中失去了神给他们的尊重，失去了荣耀。诗篇六篇第九节曾经这样的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这边特别的讲到诗人为了高举神，荣耀神，赞美神在他身上的救恩，他心中的喜乐是无以名状的。这边所说的我的灵快乐，其实就是那个最重要的部分，人内心当中那个尊主为大的部分，使我们内心当中真正的至情至性归给永生的神，而不是把我们的快乐摆在尊主为大之前。所以在圣经当中提到我们要荣耀神的时候，是尊主为大。就像玛利亚得着他要因圣灵感孕生出基督的时候，他所做的赞美，他说因此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要以我的神为乐，就是这个意思。刚才我们讲到神荣光充满是对人顺服他话语的一个肯定，神尊重人，高举人，抬举人，称许人。但是当神自己的荣耀彰显是什么意义，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从诗人的笔下会知道，神的荣耀通常是上达诸天，高过全地。神是忌邪的神，所以他要维持神的荣耀，他不容许人将他的荣耀归给假神。所以这边特别讲到神的荣耀，特别是指他那个圣洁的特质。当然荣耀的里面看不到圣洁的特质的，只是觉得光亮而已，觉得耀眼而已。神只是用这个外在感官上面的视觉来提醒人，神是那个皎白如血，光亮如日光的分别为圣的神，强调他的圣洁是不可直视的，人必须要将心中的隐情透过他的荣耀来光照，以至于人能够在黑暗的地方归向光明。总之耶和华的荣耀是人颂赞的主题，但是各位千万不要掉在那个感官的视觉当中，看见神不代表认识神，口中喃喃有词的赞美神不代表真正的在敬拜。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存着一颗心灵和诚实，来接受圣灵与真理的光照，这才是真正的荣耀神，或者是见到神荣耀的本质。在西乃山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向摩西的显现，当然我们也看见有荣耀的光辉，但是在出埃及的日子当中，神的荣耀似乎是彰显在云柱和火柱当中。比方说在出这个过红海的时候，以色列的营是光明的，一半光明，但是法老的追兵呢，那边却是黑暗。那这又怎么说呢？这也是神的荣耀吗？云柱火柱其实在在的显示出那末世必来的审判也是如此，凡敌对神的都要灭亡，下沉如石，沉在深渊里面，相信的人呢就要因信来得救。神的荣耀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被显现出来。那金牛犊事件的时候，摩西和神面对面说话，为选民求情，并恳求神显出耶和华的荣耀， 因为摩西的祈求仅为感官跟体验神，神进一步启示他对以色列人的心意，而且做了那个更大的应许，就是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将他的爱披露在世人面前，即使人犯罪，当人回头悔改不应着景象的时候，神的荣耀就降临在人身上，这个是爱的光辉，是爱的荣耀。原来认识永生的主非仅靠感官所见着的荣光，而是神荣耀的名，名者名也，是神启示出来的话语才是真正的光辉。以至于摩西下山反而因心领神会神的荣耀而面皮发光，与百姓面对面的时候，百姓惊惧，只好用帕子来遮住他脸上的荣光。这也不是因为摩西特有的本质，而是因着神本体的真相透过摩西生命当中姣好生命的表现所彰显出来的一个威严吧。到了会幕建成的时候，神与人和好，以马内利的这个观点再一次的透过会幕来启示出来，以至于神欢喜与人同在，将他的荣耀透过感官来显现，其实是照亮到那个黑暗的深处，人心里面的那个黑暗面，要神要亲自引领以色列人从黑暗入光明。所以出埃及记从会幕的建成，以色列人出黑暗的路程才真正的开始。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固然是困难，但是要带领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从以色列人心中将埃及带领出来是更困难，的的确确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当时的以色列人心中都有那个幽暗的罪大恶极的埃及，很难从我们内心的阴暗处走出来，唯有神的荣光光照，神荣耀的名，神荣耀的启示，神荣耀的应许，才能够刺透火开我们的心思跟意念。因为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利剑更快。到了王国时期，神的荣耀虽然一度因为以色列离弃真神而远离，就像以利的孙子因着约柜被掳，甚至于腓尼哈也被非利士人所杀，当得到噩耗他的妻子为他生的这个孩子难产而死，但是在临终之前为这个孩子起名叫以加伯，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没有荣耀了，荣耀离我们而去了。当以色列人再一次的回转归向神，透过撒母耳20年的耕耘，以色列人弃甲归真，渐渐的神选立了大卫做他合神心意的人，到了所罗门王盖好圣殿，神的荣耀才再一次的与显明同在，充满圣殿。这个时候神依大卫之约的应许，将他栽培选民的地方选在耶路撒冷以及圣殿当中，视为耶和华荣耀的居所。很可惜，这一个同在的记号却因着以色列人在往后没法珍惜，他们拒绝神光照他们与他们同在，因着偶像取代了耶和华的荣耀，政治取代了神的保守，经济取代了原本应该在神面前的所有圣殿当中的规模，人依靠势力，依靠武力，依靠才能，依靠王权，唯独不靠神，以至于像以西结里面所描述的，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但是以西结却应许神的荣耀会再一次的回到圣殿。当然在先知书哈该也特别讲说，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其实真正的重点就是再再显示出这个圣殿不再是人手所盖的圣殿，这个会幕不再是人手所盖的会幕，而是真会幕、真帐篷、真圣殿的来临。直到道成肉身的主降世，这个旷世的信息透过会幕所彰显出来的荣耀才真正的解密， 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到十八节里面所说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了他做见证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反成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因此真正神的荣耀就是那个能够将我们从黑暗当中救赎出来，他以他的生命作为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主耶稣基督，他带领我们经过死亡谷进到光明地。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当会幕支搭起来的时候，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这是人手所搭的帐幕，并不是神所支搭的帐幕。但是这个人手支搭的帐幕尚且有荣耀，因着摩西的建造尚且荣耀，那个真帐幕来临的时候，他的荣耀岂不是更要大，更要辉煌，更能将人抬举到神的面前。摩西只不过在神的全家境中做管家，将神的话语立在以色列人当中，以石碑为记。但是耶稣基督却要将真正神的话语刻在人的心板当中，使人永志不忘。摩西只不过是神的仆人，但是神的儿子亲自降世为人，将那个真帐幕的信息带来，使我们都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神的儿子。我们将来要在天上新天新地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这个才是真正真帐幕建筑好之后真正抬举人的荣耀。感谢主，神的荣光充满全地，这个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